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你好，我是许艺华，我叫 Emily 啊，大家好。我成为基督徒不是很久的时间，我大概在2002年跟我先生结婚之后，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啊，我先生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他跟我结婚之后，他就从美国搬到上海去，因为那时候我在香港工作。我们两个商量之后，就是如果我们结婚了之后没有办法住在一起的话，就不是一个家庭，所以我也搬到上海去。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跟我先生一起上教会去。在上海上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听牧师讲道蛮感动的，所以我就继续跟着我先生去。那之后呢，我就决定受洗了。从2002年第一次到教会到目前，我觉得中间有发生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是万事互相效力的那种感觉啊。比如说我们在某时点上会遇到某一个人，另外一个时点上又遇到这个人，是一个派遣来的天使或什么，就在我们旁边出现，那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的，可能是主耶稣安排的。那我要讲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我那时候我在一个上海的一个投资公司工作，我去贵州一个公益大学出差。可是我在出差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发烧，反复的发烧。那时候我就只能靠着吃退烧药来退烧，那边也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大事情，我就认为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后来回到上海之后呢，过了3天，我正在开一个国际的电话会议的时候。我那一天早上起来也突然就发烧，下午4点开会的时候呢，我的烧啊就拼命往上，大概一直烧到42度，我就跟电话会议的那一头的人讲呢，我说那些同事讲说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我必须到医院去了，42度了，那我就只好终止那个电话会议，然后赶快打电话给我先生。然后我先生就急忙放下他手边工作也跑来了，然后带我去到了一个瑞东医院，那是一个台资跟一个中资合作的医院。然后去的时候，我几乎就完全两脚都瘫在地上了，我完全没有办法站起来。然后那个医院的医生啊，就扶着我，照 X 光片我站不起来，照做什么检验我都站不起来。然后后来他们就判断我可能是肾结石，然后造成的那个肾脏不知道是不是肾积水或什么，就是肾结石堵塞了输尿管，然后就发高烧了。过来服务的那一位瑞东医院的院长，他告诉我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如果说我不马上医治的话，我可能会让我的肾功能会衰败，可能以后会造成肾脏功能的很难恢复的一个伤害。所以他也建议我那时候如果我退烧的话，赶快买机票回台湾去看诊。哎呀，我们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们家里还有3个小孩，那时候小孩3个都还在小学吧，然后2个是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一个是小学3年级的小孩。那天呢吃退烧药，甚至那边的大陆医生都告诉我说，你的退烧药要小心吃，我到底要开什么退烧，他们医生也迟迟不能做决定。我就住院了，然后我就就尽量退烧。可是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紧张，我3个小孩这么小，万一我以后的肾功能不行，要造成终身的一个非常不方便的病在身上的话，我要怎么照顾我这3个小孩？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躺在床上，然后我赶快跟我台湾的家人联系，也赶快安排了台北的星光医院的医生，有个熟的医生呢，我就说我2天后我隔天机票我买不到，2天后我必须回台湾去，可能要马上动手术了。 后来我在躺在那个瑞东医院病床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主耶稣爱我。我突然觉得说，哎，主耶稣很爱我，为什么我要那么担心呢？我突然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主耶稣爱我这个声音出现在我心里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好平安啊。那时候是在发高烧的情况之下，烧可能还没有退，结果我就带着手机，因为我先生就先回去照顾小孩，我就在手机上拼命找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找到黄国伦先生唱的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开始播放那个歌，我在病床上，我自己就在那边听，我就觉得好平安啊，主耶稣爱我，我绝对不会有事情。可是呢，明明我还是发着高烧。后来隔天我就搭飞机回去，那时候是周五吧，那我星期一，我到了周一才能够在那个新冠医院做检查。我到新冠医院的时候，我就跟医生说，哎呀，我之前我就把在上海的一些什么 X 光片啊，什么扫描那个超音波片，我都已经寄到台湾了。那个医生说，哎呀，看你这个样子，这个我们是真的要动手术了。后来到了新冠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非常好，他就一个人呢，就带着我楼上楼下跑，他就先帮我去做检查。第一次检查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你的肾结石不见了。没有肾结石啊，你怎么说要动手术，可是你的那个超音波片明明就是一个肾结石。后来他又不相信，他又带着我到楼上去做进一步检查，还是没有啊，找不到啦。那明明在上海，我们42度的那个高烧，然后又那边的医生都确认说，哎呀，这个是很严重的情况。我相信真的是主耶稣非常爱我，他听到了我的祷告。而且我一直深信，就是自从在教会之后，我小孩02年去了教会，03年、05年三个小孩陆续出生之后，我都一直认为说，这三个小天使是主耶稣送给我的产业，主耶稣必定要负责照顾好这三个小孩，所以他必须让我的身体很好啊，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很深刻的经历到主耶稣，我觉得主耶稣在我心里面，他这么的爱我，我让我第一次经历到。
祝福婴儿耶稣。
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玛利亚和约瑟两人因为客店人满，只好睡在马房里过夜。圣婴耶稣也只好以马槽做床，卧在干草中。以后约瑟和玛利亚可能找到了简陋的住处，反正当木匠的约瑟到处可以谋生，什么地方都能够安家。哦，我的小心肝宝贝儿，肚子吃饱啦？好好好，吃饱了就好，是吗？饱了就该笑一笑了，笑一笑嘛，真的笑了耶！啊，约瑟，你看孩子笑了耶！
哎，真的，小宝贝笑得真美呀！
明天他满40天了，该去圣殿行奉献礼呢。
我知道，我马上去市上了，买2只斑鸠做祭物，明天还要早些去圣殿呢。
把上帝的圣子献给上帝，真是太好了。
玛利亚，你看，除了那天夜间的牧羊人之外，还有什么人知道弥赛亚就是主，就是耶稣呢？
没别人知道了。耶稣虽然健康又亦无缺点，但是他仍然跟一般婴孩完全一样。哎，约瑟，难道你对他身份有什么怀疑？
不，不能说是怀疑， 只是我不懂，我们的宗教领袖们怎么对他的降生似乎全不知道呢？上帝又为什么要叫他生在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
到行奉献礼的时候，也许就……
你说明天我们该告诉祭司说，这耶稣就是应许降世的圣者吗？
我看不必，上帝如果要以色列人知道，他自然会在合适的时机显示的。何况像咱们这种穷人家说的话，祭司会相信吗？
我说老伴儿，我该上圣殿去观看人们奉献投生婴孩了。
你还天天盼望看见弥赛亚？
当然了，我不是早说过吗？圣灵明白地启示我，我死前必能看见以色列的希望，弥赛亚救世主。
这么多年了，也该快到了。
圣灵叫我现在就去。
哎呦，别走得太快呀，小心绊倒了。
耶路撒冷还住着一位很老的女先知亚拿。这位寡妇也像西面一样研究圣经，而得知弥赛亚快要降世。她天天上圣殿祷告，现在又被圣灵催促去圣殿。玛利亚将儿子交给主持祭司的时候，西面和亚拿两个人正好赶到。祭司不知道手中抱的是天来的圣者，只照例的向圣坛上一举，又还给母亲，并且在记录册上写上耶稣名字。这个时候，圣灵催促西面上前向玛利亚说：
对不起啊，我可以抱抱他吗？
当然可以。
哎呀，感谢赞美上帝和你们的圣子，以色列的上帝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叫你的仆人我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它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的子民以色列的荣耀。
哎，约瑟，他说外邦人的光什么意思啊？
你这圣婴的母亲和约瑟也是大有福的，看吧，这孩子贝利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成为毁谤的画饼，要叫多人的心思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
西面很小心地把婴孩还给母亲的时候，老女先知亚拿挤上前来说：
哎，以色列，当为今天献给我们的救恩而称颂上主，我们的弥赛亚已经来了，我要到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向大家宣告上帝正眷顾他的子民，荣耀归给至高者上帝，地上平安归于万民。
我等待以色列的安慰者很久了，如今我再称颂你这救主的母亲，你比地上众母亲更有福，我也要向外面报喜信了。
回伯利恒家中的八英里路上，玛利亚和约瑟有很多事要深思的。哎，你能解释一下牧羊人和殿中老人说的是什么意思吗？为什么牧羊人说耶稣会将使万民得福？那个虔诚的老人又说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呢？
啊，大概因为我们不了解他对世界的全部使命是什么。
他当然会做以色列的王，登大卫的宝座，
这点不会错。但是他的真正任务可能远超过以色列范围之外呢。
唉，我也想不通。我只知道这孩子好乖好可爱，他是上帝圣子，是以色列的福惠。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了，只有时间能指出将来的事。
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接下来我想跟您谈神的预言。神的预言其实是非常合情合理，让人明白易懂，容易接受，绝对不像是世俗那些茶余饭后的荒诞虚谈。在跟您谈神的一个预言之前，我想先请问您，您最怀念的老师是谁？您还记得吗？我的大儿子最喜欢的老师是他四年级的班主任柯伊比女士。不但我的儿子喜欢，就连我和妻子都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位老师每到星期五就会把下一周的教学计划和内容大纲寄给我们，所以每到周末，我们可以按照老师预先寄来的计划大纲，帮助孩子预先做好准备。我真的很感谢柯伊比女士，这一年来让我和妻子可以参与帮助儿子的学习。四年级之后，五年级的时候，我的儿子有四位老师，没有一个有这种预先告知的作风。我们是千请求万拜托的，最后只有一位老师给了我们帮助。这就更加让我们怀念四年级的柯伊比老师了。听众朋友，柯伊比老师预先通知学生家长的做法其实不是一个新的作风，早在人类的起源，神就是这样的对待世人。神每做一件跟人有关的重要事情，他总会预先告知世人，把他预先要做的事情展现在人类的脑海之中。神不论做什么，他会事先通知世人的。比方说，神在差遣救主降世之前，他就把跟救主有关的事情预先告诉世人，帮助人类提前知道，好在救主降世的时候呢，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办。举一个例子，神赐给人类的救主是如何来到这个世上呢？神在救主降临世界之前的700多年前，就用预言告诉世人了。这个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预言告诉世人救主降世的方式。他怎么降世呢？是和每一个人一样的被妈妈生出来。救主的母亲是一位童女，就是没有结过婚、没有接触过男人的童女。这个预言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别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原文的含义是神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 救主降世之后，当人看到他的时候，听到他的时候，就会想到神是与我们同在了。听众朋友，神赐世人的救主在2000年前降生了，神的圣灵使得一位尚未出嫁的童女怀孕，孕期满了，生下一个男婴，取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神的拯救。这一件事情很可能您从来没有听过，甚至很难想象，但是听众朋友，您可知道童女从神的圣灵怀孕生下耶稣的事实，过去2000年来被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信徒、天主教信徒，甚至被所有的伊斯兰教信徒都信奉为神启示的真理，永不可改变。今天这个事实所蕴含的拯救，就是拯救您和您全家的好消息，也传到了您的耳中。听众朋友，您愿意信耶稣，接受神的拯救吗？神不但有拯救您和全人类的计划，而且神早已经提前告诉世人了。有关救主一生和他拯救世人的工作，神不但事先告知，而且把这些预言都记录在圣经里，供人可以查询证实。刚才谈到童女怀孕生子，只是上百个有关救主预言当中的一个。从古到今，直到永远，和全人类有关系的事情不多。神的儿子耶稣降世，拯救全人类是其中之一。耶稣救人的好消息是最合情合理，最能够使得人明白，最能够协助人做准备，又最能够让人接受的福音。听众朋友，耶稣能够带领您和您全家人今生幸福，将来进天国得永生，您愿意信耶稣吗？这个预言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ank you. 两分钟的圣经。听友，您听过我们用预言这一个词，那么预言是什么意思呢？预言这一词有两个主要的意思，一个意思就是预先知道而早说出来。圣经以赛亚书描述预言这个字的意思。以赛亚书第46章记载神的话说，我是神，没有能与我相比的，我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便言明未成的事，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圣经里的不少预言都是事情发生前几百年说出来的。圣经的预言准确、仔细、清楚，这是人做不到的，只有神才能做到的。请您再听一次吧，我是神，没有能与我相比的，我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便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圣经的预言太奇妙，圣经的预言证明圣经是出于神的，是来自神的。朋友，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阅读、明白、相信、顺服。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耶稣，与父同在的辩护者。我从不会忘记，作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在马里兰州大学校园里度过的第一天。当时是我在校的第一学期，我坐在轮椅里不知所措，排在一支长长的通往登记处的队伍中，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助。在事故发生以后，我必须坐在轮椅里，所有的学生都站立着，没有其他人坐轮椅，他们彼此看起来似乎很熟悉，明白该做什么。我的膝盖上放着一摞课程指导书，大概有一英尺那么高。我知道要注册哪些课程，可是我无意间听到一些学生们在谈论，这些课程很快就爆满了，我担心完成不了注册。我长叹了一口气，那天早晨我是尽力早早赶到的，但是残疾却让我的速度慢了下来。轮椅和腿是痛苦的根源。那天我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从家中来到校园，而不是能更早一些到达那里。坐在那儿，眼泪差点就要掉了下来，并且几乎准备失败地离开。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需要一个辩护者，一个能亲切地意识到我糟糕的状态并伸出援手的人。在我决定即将转身离开回家的时候，瞧，我的辩护天使出现了。他径直向我走来，手里拿着笔记本。他说，我的指导老师让他来帮助我注册，给我做向导，为我的情况向注册处来辩护，做我强有力的辩护者。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我的沮丧消失得无影无踪，并注册成功。
你不会明白，这个女孩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当你最软弱的时候，你难道不喜欢在忽然间不知从何处冒出一个人来充当你最好的辩护者吗？一位来接受你案子的朋友，并且在那些诅咒你的人们面前为你辩护，成为极有帮助的朋友吗？韦伯斯特词典说，辩护者就是在任何一个案件中提供支持的人，为他人的案件来做辩护的人。很容易看得出来，辩护者这个词的意义能在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中的经文中体现出来。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朋友，当你需要辩护最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是作为与父同在的辩护者，为你来提供辩护的。今天你感觉到无助吗？无路可走，需要帮助吗？请记住，你有一位辩护者，与父同在的辩护者。无需绝望，把你的经历告诉耶稣，讲述你的感受。在把你的案子交托给耶稣之前，你是不会意识到耶稣作为你的辩护者的重要性的。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为您邀请了一位这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的花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花妈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知道您过去是从事药学方面的科研的工作，对不对？
对，我几十年都是从事制药，就是新药的科研工作。除了这个主要的工作以外，退休以后我做过精细化工厂的技术厂长，我做过兼职的记者，我做过合资企业的副总经理等等等等。
哇，那看来你的人生阅历不但很丰盛，而且都是在做领导阶级方面的工作。请问您今年几岁了？
我快80岁了。
哇，很难让人家相信，看起来是这么充满活力，而且永远带着一副笑容很快乐的样子，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秘诀是什么？
这主要是我是一个基督徒，靠神的恩赐吧，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跟主说说我的心里话。那么当然生活当中总归有不顺心的，但是你不捡自然无，你不去捡它，你不当一回事，你总是很开心的呀。
哇，我很羡慕花妈妈，我非常敬佩的一位长辈，到这个年纪还是看起来这么精力充沛。从小你就是在基督徒的环境的长大的吗？
哎呀，没有啊，正好很奇怪的，我从小就是我父母给我选择了信仰，在我大概3个月的时候做了一个仪式，把我过去给观音菩萨，所以我实际上一直是信佛教的。
你怎么样来当观音的女儿呢？你都做些什么？
哦，那时候我还是很虔诚的，庙里有什么佛事啊我都会去参加，逢到那个大的节气，比如像清明啊冬至啊，我都会到玉佛寺去磕头，磕了最厉害的就是一个一个菩萨面前去磕，磕到最后我回家的时候我两条腿走不动路，我的膝盖都肿起来了。除了这个以外，我寺庙里去他们都会拿出那个功德簿给我，虽然我当时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是我省下来的钱我都会在功德簿上做了捐献，所以我感觉我还是很虔诚的信着那个所谓的菩萨吧，我一直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子。是怎么样一个机缘让你接触到基督教，然后决定改变你的信仰，信这位上帝呢？
哎呀，这个话说起来也很偶然，因为我02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呢， 我的老师送了我一个金灿灿的十字架，当时我就跟老师说我不要，我说我是信佛教的，我又不信基督教。
你的老师本身是基督徒吗？
不是基督徒。
他也不是
他因为出国考察的时候到梵蒂冈请了好几个，回来都跟人家抢走了，他就剩了这个一个，听说我要到美国来，他送给了我，我就很勉强的接受了。我想反正到了美国将来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也可以，就带着吧。结果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我举目无亲，我也没熟悉的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想去买样东西或者买个面包或者打瓶酱油我都不能出去，因为我不会开车。
因为你来的是美国比较乡下的城市田纳西州，所以是比较地广人稀，住宅区域离商店都比较远的，
对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啊，住在这里不会开车就像没腿一样。
没腿呀，就是我感觉我没腿。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呦，我最好有人能帮帮我，但是找谁帮忙我都不知道。那么很偶然跟着我媳妇去买菜的时候，看到菜场的旁边贴着一张广告纸，上面有就是基督教怎么帮助人，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一想，哎，这倒是蛮好的，我马上就把电话记下来了。结果很幸运的，我接通电话以后那边就是何思宗，
就接触到教会的人了。
对，哎，对，何思宗他就一直带我到教会来做礼拜，就这样我跟教会就接触上了。
那你去到教会你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很温暖，都是很高兴每个星期来做礼拜。这样呢逐步逐步呢就知道了啊，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每次领我祷告我也知道哦，这个祷告就是跟神说话，一点一点就懂。而且呢这时候呢开始就接触了圣经啊，我知道这个圣经这本书我以前都是不知道的，
完全没有接触过，
没接触过，
在国内完全没有接触
过
基督教的信仰。你接触多久以后决定受洗呢？
我决定受洗呢，实际上就是我感觉啊，神真能帮助我。神怎么帮助我呢？神帮助我长了两条腿。因为我不是刚刚说了我要想开车嘛，我那年已经62岁了。
哇，62岁你想要开始学开车？
对，
而且在国外还有语言上的问题，你要考驾照是需要考英语的。
对，
这个太伟大了。你在国内开过车吧？
没有，我根本没接触过汽车，根本没有想驾驶它。再说呢，我知道要得到这张驾照是不容易的，因为要经过笔试，要经过路考。那本交通规则就像一本厚厚的英语书，我在中学啊大学基本上都是念的俄语。那么英语的基础呢，除了就是工作上因为要查资料能够查查书以外，其他的写听讲我都不行。所以这样的水平我说我要考驾照真的是很难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我定了一个自己要想做的事情呢，我非要做好不可。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本交通规则上面还有好多从来没接触过的那个词汇，都是用不到的词汇，接触也没用过也没接触过的词汇，我都一个一个的记在，密密麻麻的记在那个本本上。就这样整整读了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很艰辛的一个月。
所以考过了笔试。
我笔试是一次通过了。
哇，真的是不容易。
那么然后呢，我儿子每天下班了以后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叫我开车，我就是一共学了50个小时以后我就上路正式去开车了。
路考一次就通过了吗？
我路考也是一次通过，这真是神的帮助。因为我的听力不好，但是神给我安排了一个 nice 的那个考官， 他知道我听力不好，他除了跟我口语外，还做手里的动作，这边开啊，这边转弯啊，他还做动作，所以使我很快就明白他的指令，所以我的路考也是一次通。
所以听众朋友知道我为什么说我很佩服华妈妈了吧？刚才的描述是说，因为你得到了这不容易的双脚，可以行走，
两条腿，我可以行走了，可以开车到教会去，自己开车，不用人家接我，我可以跟我老伴两个，他坐在我旁边，我开着他，我到教会去参加做礼拜，我可以去附近的公园去享受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光。
所以这是你觉得你感受到神垂听你祷告，然后您看见到神给你的一些祝福。
对，因为我几十年我都没有得到菩萨任何的帮助，因为人生烦恼总是有的，痛苦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人帮助的，很理性的从圣经上面从我就是做礼拜得到的，就是菩萨是一种偶像，他其实他也是人，他只不过是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做了很好的修行，他的修行就是做好事，修身修性自律，后来呢就是被人称颂，就他死了以后人家呢把他雕塑成一个菩萨来敬仰他，
来把他当神拜了。
因为他们有神的功力，学了以后我就感到我们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他有大能力，他有大慈爱，他能够把他自己最亲爱的儿子下到我们人间来受罪，为我们赎身，所以这种大大的爱和大大的能力使我感觉到我现在信的是神，不是信的偶像，所以很快就转换过来，我改变了信仰。
菩萨的女儿成为上帝的女儿，这整个转化过程有没有什么困难？
还是有一些故事的。在好多年之前呢，我因为信菩萨，我后来的给我父母还有我自己在玉佛寺上海很大的一个寺庙买了两块长生牌位，这个长生牌位呢就是修来生的，他每个月有一次可以在那个功德堂呢给这些长生牌位的主人念经，每个节气就是两个大节气做七天的服侍，那么这样就是超度来生。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可能也是主在提醒我吧，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我这个事情还没处理掉，哎呦，我就马上感到很对不起主，因为我家里是没有什么，那么这件事情因为要牵涉到寺庙去，所以我就玉佛寺的法师给他们写了信，我说我要改变信仰，我要把我跟我爱人的牌位退掉，得到回复了，第二天就去把这个事情就处理掉了。我以后就是每个月都把我一个月的退休金都捐给神学院，就是培养传道人的，我希望他们多培养好的传道人，弘扬神的事业，这几年一直是这样做。
您说你2002年开始接触基督教，那到现在这个信仰的转换是对的吗？
完全正确，完全对。我自从成为了基督徒以后，虽然也有时候会有些烦恼，一唱赞美诗，我一读圣经，我就会把什么烦恼都丢掉了，一直是很喜乐。
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不是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你就不会生病啊，不会有任何挑战啊，就一切都一帆风顺呢？
不是的，因为人毕竟是一个肉体的身，所以呢，人还会经常会不自觉的犯罪，或者是碰到了困难会软弱，会跌倒。当然跌倒就应该爬起来，但是你爬起来的过程，你有的时候会很艰难，所以会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发生。但是当问题发生了以后，跟我过去的信仰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依靠。依靠什么？就是依靠我们的圣经，依靠我们的祷告，依靠我们有的时候唱了赞美诗，我从心底里就感觉心里很舒畅，我会有力量去战胜困难。神跟我们讲， 明天的事由他来考虑，我们只要管今天就行了。昨天的事过去了就让他过去，所以信神了以后我们信心就加强。
所以您感觉到神时时刻刻就在你的身边陪着你面对各种的事情，对不对？
对。
今天很感谢花妈妈告诉我们她是怎么样从一个菩萨的女儿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谈话
不是，我最后还要请所有的听众再听我一句真心的话，就是好多人都害怕信仰的转变会受到报应，我可以很坦率地用我自己的心告诉你们，信主真好，真幸福，真踏实，真是福杯满溢，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害怕。
感谢主，真神只有一位，
对，
就是
对
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耶稣基督。
对，
好，花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
圣经中提到人死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但是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具体情况，圣经并未有详细的描述，而我们人却总是充满好奇，有时候我们很希望对这些地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不过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受到我们人类自身的限制，只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想象，这有时候会出现问题，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说，天堂里是不是太孤独太无聊呢？是不是只有天使成天在那里弹竖琴呢？他们弹奏的有没有中国音乐呢？是不是和撒旦在地狱里面欢宴更有趣呢？不，朋友们，你不会喜欢这种魔鬼的宴会的，除非你喜欢被火烧。但是话说回来，天堂里究竟是什么样的观景呢？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有等我们有朝一日上了天堂才能够得到解答。当然，此前我们得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从目前来看，我根本无法知道天堂里面弹奏的是什么音乐，但是我肯定天堂里的荣美，或许用我们目前有限的大脑无法探测。中国古代有个故事，说有两个樵夫砍柴中间休息，其中一人抱怨自己的斧头很钝，砍不动东西。他说，不知道皇帝砍柴都用的是什么斧头，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另外一个樵夫笑曰，你这笨蛋，你想皇帝会砍柴吗？这种天气他还不在火炉边上烤红薯吃呢。正如樵夫无法想象到皇帝过的生活，我们也无法了解到天国里的美丽观景。我的朋友 Roy 也曾经说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说小时候他头一回去看音乐喷泉，他边走边想这喷泉是什么样子，结果到了那里的时候，展现在他面前的喷泉的壮美让他目瞪口呆，这景象远远超过了他所有的想象，这简直使他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说他对天国的理解也正是这样，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他的面前为他的荣美而震撼。
记得在我女儿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听我讲挪亚方舟的故事，直到今天耶稣原来就是那个方舟，只要我们住进这个方舟里就能够逃过上帝对罪的审判。当时他就合起小手祷告，愿意住到耶稣里面。他六岁了，开始自己每天灵修亲近上帝，当然仍需妈妈的陪伴。在过去的 几个月里面发现他常常为了吃糖的事情说谎话，因为他知道说谎话是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他也被爸爸妈妈处罚好几次，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到了问他是不是偷吃糖的时候，他谎话就讲出来。他自己跟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的痛苦。过了几个月，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妈妈向他说，女儿，每天读神的话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的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知道他受死复活的事，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他爱世人，爱你也爱妈妈。但是除了这些，你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你吗？你爱他吗？突然两行眼泪从一个6岁的女儿脸上流下。她说，妈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也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有一个自己的关系，但是我很想要有，那我怎么办？那妈妈就说到，耶稣自己会帮助，只要他把心门打开，请耶稣到他的心里，做他个人的救主，管理他生命的主，他自己会教导的。于是这个6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有流泪，一边请耶稣到他心里。当妈妈提醒他说，你要认罪，要跟神说你做错的事情，他便恭敬的、很急切的把他以前所犯的错的事情一样一样讲给耶稣听哦，请耶稣原谅。其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妈妈原来不知道的呢。认了罪以后，他非常的快乐，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约翰福音3:16，用写在他的圣经上，神爱世人，他就把他说神爱我某某某，把他名字加入那一节的圣经，并且把日期写下来。这个经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呢，也要妈妈帮助他写下来。从那天开始，这个女儿吃糖说谎话的事离开了她，她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帮助了她，得胜了她自己不可能所做的事。她说，妈妈，我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可以不说谎话，因为我自己一直努力都不能，但是现在靠耶稣就可以。所以原来基督教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而是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胜过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能够脱离以前知道是错而一直不能脱离的。这在大人是如此的经历，在6岁的孩子身上也如此的经历。你经历过神让你得胜的经验吗？胜过你的罪的经验吗？你要来向他祈求，你要来经历圣灵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这是真的，在大人身上如此，在小孩子身上也是如此。
God is my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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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